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理。
上本南无诸龙金刚寂静无光正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菩萨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十念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分了16品啊。前面八品呢，就是四十力的到这里；后面八品呢，可以说是讲这个圣义地的这个瑜伽，也就是说，如何使一个修学人啊，如何使一个行者人，那么从这个慢慢的开始，刚开始的时候，静止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菩提心，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呢，然后呢，就修学对治一切所有一切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个最殊胜的方便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空性的这个正见，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次第呢，就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论点呢，主要是分了三个方面进行学说吧。分了三个方面，那么就是初义，还有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初义，对，第一个是初义，第二是论义，第三个是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者当中，第二者呢有分了这个别义和这个中义和别义。现在呢可以说是正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明世俗地的道之地，第二是这个是圣义地主瑜伽。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通过断除四颠倒执，修学中时娱乐，发起愿不定性的规则。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发起行不定已，修学菩萨行的规则。那么首先呢讲第一者呢，分了四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广思维念识法门，然后呢就是断除常执颠倒之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思维有漏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有这个思维生死体性，生死是不净的体性之门呢，然后呢就是断除净执颠倒之方便。第四个呢，那么就是思于有漏法不应之类我所得之门呢，然后呢就断除我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方便。那么其中呢，前两品我们已经讲完了吧？现在今天呢开始讲第三品，也就是第三个科判呢。那么主要是呢就通过观想这个观察这个身体不清净的，像这样的体性呢，断除这个静止的颠倒。那么像这样的话讲这一品呢，它主要这个目的主要的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所为呢？也就是说呢，这个众生在世界上的话，就执着这个像这样的自他的身体呢，是一种清净的体性，这个清净的体性。虽然呢，像整个世间的话，那么也包括了有情世间和气世间，那么在针对有情世间、气世间来讲的话，都是一种不清净的，完全都是不清净的。不管是自己内心的这个内相续的这个身体也好，或者是外面的像这样的这种种的这个气世界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众生的这个业所产生的。业所产生的话，就是这个不清净的。那么这个在这一品当中，也就是这个科判当中呢，着重所对治的呢，并不是外在的这个气世间的这个不清净，而主要是呢对治的是这个有情的这个内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身心尤其是这个身体，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清净的执着是认为呢产生呢一切都是不清净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正见，那世间的正见。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科判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学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一品之后呢，就了解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就他人的身体也好，实际上呢都是一种不清净的体型。既然是不清净的体型的话，就没有必要呢，那么就是去追求像这样的话不清净的一种本体所以说呢，只有了解了这个本体不净的话，才可以心业在世间道当中所产生的比较粗大的这种清净值，比较粗大的像这样的这种执着。所以说呢，像如果就认为真正的自己的身体或者这个其他这个异性的这个身体一个清净的体型的话，那么就会去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产生这各种各样的过患，产生这样的过患的时候呢，就是很明显的就障碍自己修持这个解脱道。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有必要呢，通过修持这个不净的法门这个压制自己的这个粗重的一种贪心粗重的这个贪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这个第三品的它的就是品名呢，明破净止方便品。那么破净止方便品呢，那么当然不是从这个中观的这个角度来破的，主要是呢从这个世间道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正理，也就是说通过世间道的世间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明艳的这个志向或者它的这种实相呢进行这个破执，使压制我们现在的一种分别。那么这个为什么不直接讲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像不净的身体都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像这样直接能够断除众生的贪心呢？ 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因为前八品或者前四品呢，主要是呢，尤其是前四品呢，主要是发起出离心的一种，像这样一种规则。所以说呢，众生的相续还没有成为法器之前，也就是说众生刚刚发心入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相续当中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智慧啊，种种的方便啊等等呢，还不圆满，还不成熟。所以说直接跟他们讲这个空性的道理的话，有的时候呢不但没有意义，反而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先讲这个世俗的时候呢，讲这个升起出离心的方便的时候呢，不能够马上跟他们宣讲空性的道理，他慢慢的像这样的话，对这个世间的名言啊，他一切这个这个无常啊，或者就苦空，像这样无我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的这个志向了解之后呢，成为法器之后呢，那个时候再给他宣讲空性的道理呢，就容易修持啊，容易去入，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因此说呢，在第三品当中呢，首先讲这个这个通过这个世间道压制这个清净这个什么清净的执着。像这样的话就是分的五个方面吧，五个科判进行抉择这个品的内容的。第一个呢是破除这个这个享受美景而产生乐受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第二个呢是广说这个不应自身为清净的道理。第二个呢就主要是广说呢不应该只为身体清净，从这个道理进行宣讲的。那么第三个呢，破除呢，有些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香等颜色啊，对这个香啊等等香这样的颜色呢，就认为只为清净的香这样一种颠倒，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的。第四个方面呢，就破除对于这些本来应该产生厌离的这个对境呢，这个体性呢，而反而只为这个实由只为清净的像这样的颠倒之。第五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观待那个名言来讲。那么在一个事物上面有这个这个四种不颠倒境像这样的话，在一个在这个名言境名言殿当中呢，那么就是在一个事物的本体上面呢，那么就有这个无常啊、苦啊、不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四种这个不颠倒境呢是可以安立的，可以存在的。那当然我怎么刚才讲要加减别是关在名言呢，那么又在圣言当中呢，像这样这个无常啊、不净啊，像这样人种种的这个体性呢，实际上在圣言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绝对不会有的。所以说呢，既然既没有这个清净方面的执着，也没有这个不清净方面的执着，常有啊、无常啊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观待法呢全部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说呢，这个地方必须说是在关在名言名言境，在名言地当中呢，那么在一个事物上有这样的四种不颠倒境。像这样的话就是五个大科判。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就分了两个角度分了两个小科判呢进行抉择的。那么就是说破除享受这个美景而像这样认为有一种这个乐受产生的话，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这个享受欲呢无法满足的主要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有些人就会认为虽然呢一切这个自信呢都是痛苦的自信前面学了第二品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有些人呢这个认识比较深刻，有些呢肯定就是认识的比较肤浅，那不管怎么样的话，大概有一个总的印象呢就认为呢这个什么世间轮回道当中呢就没有一个真实安乐可言。那么他们认为呢，虽然是这样的一种自信，但是呢如果通过享用这个妙喻，享用这个外在的这个美景，享用这个美境的话，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获得安乐，他有这样的一种执着。那么这个时候正如他们的像这种学子呢圣贤菩萨讲，虽经九受用尽无穷尽计，如恶衣治病如生劳无果。那么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虽然经过长久的受用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对外境的贪着呢是没有办法穷尽的。就好像一个这个恶医治病的话，他不懂得真正的治病的方法，或者不了解这个对治这个病根的像这样正确的这个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令病人长时间没办法获得这个痊愈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舒适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他这个顺势大概的意思吧。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虽经九受用尽无穷尽计呢，虽然呢我们就说通过各种方便就是这个享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境，各种各样的玉妙都在享用，但是呢有没有办法真实的获得一种安乐呢？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真实获得一种安乐，而且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享用外境的话是没办法止息的，想要通过享用外境的方法来止息这种贪欲呢这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虽经九受用呢尽无穷尽计，尽无穷尽计呢可以说是分两个角度，这一句呢分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一个角度呢从外境的角度来讲，一个角度呢从自息的执着方面讲。那么从外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这个所受用的外境所受用的玉妙 它呢可以说是无穷尽的啊，无有穷尽的。既然像这样的这个运妙无穷尽的话，那么你自己得到一个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外境它是不是一个有这个不是一个有这个有边啊，它是一个实际上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你得到一个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多运妙呢啊都想这个得到。所以说呢，从外境的角度来讲，像这样子和进入穷尽的缘故呢，你自己的这个贪欲心没办法满足。那么从另外一角度，从你自己的这个从你自己的贪心方面来讲呢？那么你可不可能通过受用外境来平息自己的贪欲心呢？啊，获得满足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要得到一个的时候，还要得到另一个啊。这两个方面呢，就是从外境和内心的来讲的话，虽然好像看起来是相同，但是呢，从他们各自的侧面来讲有点不同。首先呢，从外境无边无际讲；第二个呢，从自己的贪心无边无际讲，没有办法满足讲。所以像这样这二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友情呢。越来越贪执外境，越来越追求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越来越没办法满足啊，就是这个科判所讲的这个享受这个运妙没有满足的，像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非常明显就可以突出出来。如果有治病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恶医或者一个庸医了啊，他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啊，他的水平呢不是很高，不是很高，他要想给病治病而挣钱的时候呢，他不了解这个病人的这个真正的病因啊，真正的病因不知道。那不知道正在病因的时候，他所授予的这个这个治疗的方法或者所开的药呢，这方面也是就说这个不正确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医生给你长时间的治疗，你自己呢，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虽然也感受了很多痛苦，但实际上呢，一直呢是没一个效果的，不会产生一个效果。所以说，如生脑无果。像这样的乳生脑无果呢，可以通两个啊，就通前面的这种什么呢，虽经九书用，进入穷尽计，也就是像这样自己就说呢，这个经过长时间的受用外境，但是呢，自己的身体呢，仅仅是一种劳累而已，没办法获得一种真实自信的快乐。这方面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通这个比喻，比如说自己呢，接受庸医、接受恶医的治疗的时候呢，经过长时间，自己的这个病体、自己的病身呢，也没有办法真的获得安乐的，所以说是脑无果的。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明显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无始以来呢，都在追求像这样的这个妙用，都在追求像这样的这个运妙，但是呢，对我们现在来讲有没有办法离开贪欲呢，就没有办法的啊，确实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想要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想用妙的像这样的方法来治愈自己贪心的像这样的病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它就不对症，可以说不对症的。那么需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来治疗呢？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产生了贪心的话，有贪心的话，那么不能够通过享受运妙来进行这个治疗，现在只能是火上浇油一样，根本没办法真是平息自己的贪心的。那么就是说平息自己的贪欲心呢，那么实际上只有就是说这个断除对这个运妙的贪执，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自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可以获得满足。也就是说享用外境、享用运妙是没办法获得满足的，一旦就是说断除对运妙的这个相间的贪执呢，自己获得一种满足，获得用什么满足呢？知足少欲的快乐这个在这佛经当中就是这样这个宣讲的。所以这个只有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身心都清净的时候呢自己对一切都是满足了一点点的这种饮食自己就满足了，就觉得应该可以足够了，点点的这个像这样的资具呢，自己也就满足了。所以说你要对治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贪心的贪欲的像这样这个病的话，必须要通过自主少欲的，或者通过像这样断除这个运妙的贪执，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着手，从这个方进行修行呢，才是真正对自己的修行有所利益。那么这个方面当然是从世间道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些瑜伽士他相续当中已经有了这个大清净的这个正见或者空性的正见等等，他虽然享用这一切呢，根本不会产生一种自相的贪心的时候呢，他怎么享用呢？越享用呢，只能对他的证悟产生帮助而已，所以说不可能对他产生这个一种这个危害的作用。但是呢，如果自己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自己在享用这样的一种运妙的还要升起贪心的时候呢，就不能就使用这个大成就者或者使用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陀或者像这样的瑜伽士的像这样的行为来平息自己的这个贪欲，对用来对治自己的烦恼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必须要进行这个分清楚。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就认为现在已经认为不管在什么时候，因为密法当中或者在大乘的这个这个究竟的这个经典当中修法当中呢，提到过像这样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一切诸法无自性，或者一切都是这个本来清净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的话，那么就是自己也不看自己的根性，也不看时间等等，都不观察的话，马上就去实行。那实际上自己的相续很恶劣，但是呢所做的是这个成就者的行为，这方面就是非常不依理的完全就是毁坏自己相续的这种行为的。所以说呢，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自己最清楚。 你不管在外在你装的如何的善妙，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装你是成就者啊，或者你装是一种这个修行很好的人，不管怎么样，但是你的内心是最清楚自己的啊，你有个自证实啊，你对最清楚自己。所以说呢，像这样生贪心啊，是嗔心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还经常就是连这个出离心都没产生的话，就不要这个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上乘法的这样的一种交易呢来做遮掩。那像这样的话，自己欺骗自己是没有任何必要的。这外面有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猴子吧，一条这个公猴。一只公猴呢，它呢就是说这个披上一只披上这个一个豹皮，披上一个豹皮的话，它就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那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把所有的这个群猴呢，那么就是这个设伏使他们呢都成为自己的部下。他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么不但没达到就预期的效果，反而呢使这样的这个猴群呢就是远离了自己啊，自己变成那个孤孤单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喻。那么通过比喻所说明的意义，对于最早意义的时候是如何去理解呢？也就是说呢，自己本身要想要获得一种安乐，想要本身要获得一种安乐的，但是呢想要获得安乐，那么使用的方法呢，那么就不是这个真正对治的这个方法啊，不是一种真正正确的方法。那么所以说呢，就是选择了这个享受欲妙的方法，想要获得安乐，或者呢想要止息自己的这个贪心。但是实际上呢，自己这样这个想的时候呢，是这样想的很好，但是实际情况一实行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就是得到了这个这个适得其反的，像这样一种效果，就像这个猴子一样。虽然他想最初的时候呢，他自己想统治这个统摄群猴，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使其他的猴子远离了自己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方法不对啊，所以说他最后呢所得的结果也是痛苦。因此像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应该了解这个道理啊，应该了解这个道理呢，那么就是这个断除对这个这个美境的断除对欲妙的贪执。这样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到的越享受越生贪的比喻啊，对这样的妙喻呢，越享受是越生贪的啊，没办法止息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呢，像这样的意义呢，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治一些人认为通过享用妙喻就可以止息贪心的，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邪执，或者就是说不需要单独提问也可以，因为前面讲到它的这个意义了，这个地方是讲它的比喻，主要是从比喻方面讲，所以说所针对的执着呢，也是和上面那种这个邪执呢，可以说是没什么差别的。如有一土从爱土终不息，如是爱欲人欲望增益耳。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有些这个就好，犹如呢有一些这个一土生活的像这样的种虫类，像这样虫类呢，一生当中都在这个土里都在土里生活，所以说他们这个对这个土的这个贪爱呢是始终没有办法熄灭的，他们这个受用的等等，这些都是土，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没办法熄灭的。通过这个比喻，你可以了解呢一切呢就是这个喜爱欲妙的这些人欲望增益耳，那么就是说越享受欲望呢，实际上的欲望就是越增加。没办法就如此的熄灭的，它主要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土生活的一虫呢，在讲义当中提到比如蚯蚓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就一生当中都是在土里生活的到土里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注意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挖地的时候一下就把这个蚯蚓挖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都是这个他们都是一生当中呢都是这个依靠这个土地的，而且呢没办法在这个土壤上面去生活，如果在土壤上面时间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死亡就会死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一生当中呢吃土，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住所他们所行走的道路等等呢，这一切呢都是在土里都是在土壤当中的，他们就是说呢对这个土的贪爱是非常严重的对土的贪爱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他们一直在这个不停的在一生当中不停的在这个享受像这样的这个土壤，像这样土壤，但是他们这种这个对土的贪爱会不会因为像这样的不断的这个享用这个土壤而熄灭呢？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熄灭。越享受的时候呢，对这个土呢越贪执越贪执，而且呢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会这个担心呢这个土一旦被吃尽之后怎么办？像这样的话他就会这个更加会就是说这个努力的就是说不分昼夜的像这样的话去吃土，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比喻就知道呢他是没办法依靠土而熄灭自己的一种贪心的。也就是说没办法获得一种满足的，通过这个比喻呢，那么你可以了解如是爱欲人欲望增益耳，爱欲喜欢这个喜欢欲妙的人，喜欢欲妙的人呢，他的这个自己的想法或者他自己的这个根据他的理由呢，就是说呢我享受这个欲妙，享受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止息这个贪心像这样的话就是等我一切都满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贪心呢就自然而然就会熄灭了 啊，就不会产生很大的空性。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越享受欲庙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欲望呢，就是越没办法止息的，他欲望是越来越增加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喻，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的例子呢，这方面都是可以如此的说明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道理的。一个人他就说这个对这个一种这个欲庙的享受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喜欢一个东西，像这样享受一个东西，像这样的话厌烦了，厌烦的时候呢，好像自然而然就对这个东西呢没有兴趣了。那这个方面是能不能成立他的道理呢？这个方面是没办法成立他的道理的。他的贪心没有满足，只不过呢，他是对一个东西已经厌烦了。对于比如说世界上呢，就有一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大的人呢，对一个异性他这个厌烦了，时间长厌烦了，然后去找另外一个异性，或者就是说对一个东西对一个这个什么他的这个所依靠的，比如说这个车啊或者房子啊等等，时间长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一种厌烦，有厌烦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对他呢就没什么兴趣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就是说通过满足了自己的这个满足了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呢，就会自然远离贪欲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认为可以，实际上是不行的。他的欲望是没有就是说止息的，只不过他对某一个东西厌烦之后呢，他会对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呢又产生一种执着，又产生一种执着。所以像这样从这样的一种这个角度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世界上的人对于这个欲庙的追求呢他是没有一个止息的。那么有些人会想呢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对像这样的话对这个异性方面的执着比较大的对的这个在这个什么呢，在中年的时候呢他又会对这个事业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比较执着。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转变了，或者就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已经平息了，或者老年的时候呢他又对这个异性也不执着了对这个名声呢他也不对这个事业不执，但是有的时候对着名誉呢比较这个执着别人尊重他或者别人表扬他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比较执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呢，只不过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有的时候的心理变化呢，身体变化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对不同的东西就是产生了这个不同的追求了，并不是说他就是通过这个欲庙满足了自己的贪欲，熄灭了自己的贪欲，这方面是不能这样成立的。所以在一个在人的一个一生当中呢，小时候对玩具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都有一种这个不同的执着，所以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都是有一种这个贪心的，他没有通过就是说这个修持这个出世间道来真正断除或者压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升起贪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根本。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过程呢，我们从总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他的这个爱欲，所以他的贪心呢就从来没有止息，反而呢是越来越增长的，反而越来越增长。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精神当中的串习呢，就会把这样的一种习气带到后世去带到后世去。说带到后世去的时候呢，那么人一生下的时候呢就或者就稍微长大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这个自然而然的习气串习，他就会对外在的东西呢自然升起贪心，而去追求。所以像这样的话，一生一世的串习，然后呢就生生世世的串习，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且众生呢就永远没办法从爱欲当中获得出离，就完全没有各样可能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也知道呢，今生当中是这样，后世当中也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精神当中如果现在没有了解这个过患没有对这个欲庙产生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厌恶心，像这样的话精神当中追求，那么就肯定会毁坏自己的这个戒律毁坏自己的这个相比当中的善心毁坏自己的一生的修行，这个方面是精神当中的。然后呢把这个带到后世去的时候呢，仍然如此还是这样的。如果现在我们相比当中这个种种的贪欲心比较猛烈的话，那么可以推知上一世呢，那么肯定还是对这方面的串习是比较多的比较重的。所以说上一世的串习比较重才带到了现世，如果今生当中我们还是如此的串习重的话，我们就会带到后世去，像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脱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所以说关键的是什么呢，以前我们就不管了以前我们就说行得怎么样，这方面就是没办法去这个后悔了，没办法去改变了。能改变是什么，改变现在和改变未来，这个是现在我们可以做的。那么现在如何改变呢，就通过像这样书上的教义反复的思维从现在的话一步一步的去慢慢去实行，像这样的话就是对着这个对这个爱欲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真实面目认识之后呢，不断地串习，那么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爱欲的这个执着慢慢减弱，慢慢微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相道之心慢慢产生的。所以说相道之心它的力量增强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从这个暂时或者就近呢 都跟那个对峙相见，种种哀语。精神当中我们形成的比较好啊，做一个知足修啊知足少欲的修行人，或者相信当中升起的像空性的智慧正见等等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即使不解脱，下世也成一个立根者啊，绝对也成了立根。像这样立根呢，很小的时候就会对轮回升起厌离心，现在不会贪执一切的这个轮回诸法，最后呢就是很容易很顺利的修持正法就可以成就。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学习这些教典呢是一种关键啊，确实一种关键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他的意义，他的比喻从他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宋词的意义和比喻呢，已经了解了。那么还有他这个讲义当中的这个比喻呢，那么可以说一些这个懈怠者吧，一些懈怠者。那么有些人呢，很喜欢睡懒觉，很喜欢睡懒觉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越睡呢是越想睡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什么，一种这个一种这个自信吧，或者一种什么一种名言，没办法改变的一种这个一种法性，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呢，我们如果就说就是说这个今天就是多睡五分钟，明天呢不可能减少的不可能就是说我睡了很长时间之后呢，然后就睡足够了再不想睡懒觉了，这方面很困难的。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如果多睡一分钟，明天可能会就说这个虽然不增加，但是呢，可能这个时间是不能减少的完全是不能减少的。所以现在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没有睡过八个小时好像就不行晚上如果就缺少了八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天呢就会觉得非常的昏沉，一天都没有精神，像这样的。所以说呢，你为了保持这个的话，那么就是有种串习力了。像这样串习力呢，像这样的话就只能够不断的增加。只能不断的增加，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只能够不断的增加，没办法，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自然而然马上就是减少，这个方面不可能的。减少睡眠这个方面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外援的加持力比如说呢，见了经典当中或论典当中见到了这个像这样睡懒觉的种种过犯，像这样的话就自己觉醒了，醒悟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下个很多决心，然后呢断除这个是有可能的，否则通过他自己的能力这样串习下去是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这样对峙的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什么呢，尤其这个经典当中一些论点当中呢，或者一窍诀当中呢，讲到白天睡觉这个问题白天睡觉这个问题呢，有些很多这个有睡午觉的习惯吧，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白天呢就是忍不住很疲倦的时候就想这个睡觉，尤其是像这样白天睡觉的话，那么在这个窍诀当中讲这个是损伤智慧的一个很大的因就是说这个通过白天睡觉的会损伤自己的智慧，你经常这样习惯，经常这样习惯的话，那么我们的智慧呢就越来越这个钝不会越来越锐利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不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所以说在白天的时候呢，尽量的使自己呢控制自己呢不要这个多睡觉，也不因为自己的智慧就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思维这样的这种什么思维这样的这个论点的时候觉得很吃力，或者背诵的时候呢觉得很吃力等等，像这样很吃力的话，那么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智慧力不够本身我们智慧就不够了，然后还要做一些其他智慧力不够的障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会更加损伤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这个智慧慧根呢就会越来越钝像这样。所以说呢，思维教典的时候背诵的时候，或者像这样平时时间的时候呢，都会就是越来越损伤的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这个注意应该注意的。那么所以说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顺便讲一些吧。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要思维或者自己就是什么呢，要这个这个智慧比较锐利和像这样的背书这方面比较堪能这方面的话就是需要，一方面讲的话就多需要祈祷这个文殊菩萨加持，因为他呢可以说是从这个名言的显现来讲，从他的发愿力从他的本身的这个力量来讲的话，他的增长智慧方面他是就是发了不共愿的，而且他也不共能力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自己要增长智慧的话，平时多祈祷文殊菩萨。然后呢还有一个想要增长智慧的，我们需要的什么呢，那么就说戒律要清净，我们就要平时的话自己的行为自己戒律要清净，如果自己的戒律清净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自己的智慧，有的时候智慧呢就慢慢慢慢就会增长。如果自己平时就是经常这个犯一些戒律像这样的话，自己相续当中的恶行增长，那么肯定这个恶行就不会帮助自己增长智慧了，这样的恶行呢就会障碍自己增长智慧。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方面。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要增长智慧清除罪障这个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因为罪障清净了，它自然就会这个智慧呢自然就会增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方便的。好，所以说呢平时的话我们如果这样真的要增长智慧呢，就是发心猛烈的愿望平时的话像这样的话静静的修行，白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这个睡觉，如果想要睡觉的时候呢，通过一些方法去对峙比如说就是这个冷水洗头洗脸或者在外面稍微走一走，走动这方面呢，他有时候睡眠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白天，尤其白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自己通过其他方法压制了对峙过去了之后呢这个状态一过自然而然就没什么事情了。所以像就是 主要是看自己的意志力吧，这就意志力能够控制的话，有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啊，可以解决。尤其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睡懒觉的这些问题呢，如果自己真正了解了这个睡懒觉对自己修行来讲没有任何必要啊，没有任何意义啊，知道这个之后呢，下一个决心慢慢减少啊，这个方面是肯定可以的，8个小时可以减到7个小时，慢慢往下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啊，这个晚上睡4个小时、5个小时，这个时候就足够的时候呢，实际上自己空了很多时间呢，很多时间进行背诵思维的，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少睡觉呢，一方面呢会增长自己的智慧，一方面呢可以精进的修持；多睡觉的话，一方面浪费时间，一方面损伤自己的慧根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个什么啊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一个睡懒觉的人，他就是习惯之后呢，只能越来越增加，没办法就突然就是满足的，马上就不睡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种啊，在比喻当中，还有讲的一些人呢，比较这个平时比较这个啊这个散乱啊，比较懈怠的。像这样的他如果懈怠散乱惯的时候呢，啊不可能马上就说这个啊就是从这个反馈到这个很精进的状态来，这个方面是通过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平时就是说无所事事，习惯了懒散，习惯了像他觉得这样很舒服啊，也不需要去啊这个思维这个法义啊，也不需要去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需要去这个背诵吃很多苦行，这方面他就认为很舒服啊。这个方面当然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的啊，但是这个舒服现在啊就是短时间的舒服，但是后面的话以后是因为自己没有积累很多善根的缘故呢，也在临终的时候，在后世的时候呢，就不会感觉舒服了，那个时候呢就会感觉非常痛苦。所以说像这样也是一种这个啊道理吧。所以像这样一方面讲这个比喻呢，就说明欲望没有办法这个止息。那么通过这个比喻也可以了解呢，实际上我们习惯了像这样懈怠、懒惰、懒散的话，那么只能就像这样这个发展下去，没办法使自己精进的。因此要对峙的话，必须呢啊，就是这个痛下决心，认识了他的过患之后呢，那么慢慢进行改正。好，这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实际上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么它是总的断除五欲方面讲的啊，总的断除五欲方面讲的。实际上呢，这个和如果讲到第二个科判呢，我们认为有的时候认为就更合适啊，更合适，因为这个地方断除对快乐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但这个方面作为第三品的连接文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第二品和第三品进行一个连接呢，像这样也是这个没有什么相违背的。因为这个第三品呢，直接讲到的是破禁止方便，而我们看这个意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地方是啊在破除乐止的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做一个过渡啊，或者它的隐藏意义呢，这方面都是有的。因为像这样乐止的话，比如说这个方面下面对这个自己身体的一种这个贪着的乐止啊，对像这样的这下面所讲的对妇女方面的一种这个接触的这种乐止啊，这方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总的意义和别意呢，都是可以进行非常联系，也是可以的。